现在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礼敬世尊阿拉汉正等觉者。
南无阿弥陀佛，巴达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
各位大德居士们，晚上好。我们在上一次上课的时候呢，大家一起学习的慈心、慈爱，在学习慈心的时候，我们是把它当无嗔阿多萨这一个心所来讲的。不过大家必须得知道，有慈心不一定是，就是如果是无嗔的心所，有无嗔的心所不一定是慈心，但是如果是慈爱的话，它必定它是属于无嗔的心所。我们用其他心所的比喻来说明吧。我们说，当一个人在入禅的时候，无论是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那个时候什么心所是最主要的？心一境性是最主要的，是不是？如果我们换而言之，有了心一境性就是禅那，可不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人在修比巴萨那修观的时候，什么心所最重要？慧心所，是不是？那如果再倒过来说，如果有慧心所，那个时候就在修观，可不可以？不行。对，同样的，现在我们说的这个无嗔心所也是，当一个人有慈爱的时候，在散播慈爱，或者说对于其他的众生充满慈爱，即使他不是在禅那阶段，这个时候他的无嗔心所是最明显的。然而并不是无嗔心所就是慈爱，比如说现在大家在这边听法闻法，只要大家身体的善心拔起法意，这个时候每个人的心的过程的塑形里面都会有无嗔的心所，但是不一定大家现在正在上头慈爱，所以应当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稍微再理解一下。那当我们讲了无嗔心所之后呢，今天我们再来讲下面一个心所，是忠实性。达达拉玛扎达达，它的意思是达达拉是在那里，玛扎达是中间的，达是作为状态词，就是处于那种状态的意思，因此翻译成忠实性。如果直译的话，就是处于中间，在中间那个地方的意思。忠实性跟舍心是同义词，不过它并不是舍受的舍，而是心平衡、不执着跟平等的态度。它的特性是平衡心与心所，作用是防止过多或不足，或者去除偏离一边。现起是忠实的旁观心与心所，好像马车夫忠实的旁视平稳前进之马。它的静音是相应明法，或者依处加目标跟处，或者如理作意。对友情保持忠实的使无量心也是属于这种心所。无量心有四种：慈、悲、喜、舍、metta、karuna、mudita 和 upekkha。其中的 upekkha 说的就是这种心所，它是不分别、不偏袒的对待一切的友情，平等的看待他们，不应混淆这种舍的境敌，就是它的敌对，是由于无明而升起的世俗的舍，也就是我们在前一次讲到的麻木。舍心跟麻木是两回事，它们的区别是什么？我们说心无量心的时候，对于众生的苦啊乐啊，我们不会因为他们的苦乐我们而跟随着起伏。同样的，麻木也是怎么样，麻木也是众生是怎么样的，自己得自己失，自己得到什么东西也是怎么样，自己失去什么东西也是怎么样。特别是现在有很多所谓玩世不恭的人，他的心已经彻底麻木， 麻木跟我们在这里说的舍，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知道吗？可以想象一下，也就是我们在前一节上课的时候说到的，修持会失败，修悲会失败，修喜会失败，修舍也会失败。修持失败就是身体的贪爱，修悲失败就是悲气伤心，修喜失败就是兴奋，修舍失败就是麻木。那麻木跟舍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我们再回到舍，舍无量行的舍，舍无量行的舍是因为，是不是因为有业果智的支持？萨贝萨达甘玛萨嘎，一切众生都是业的主人，因此我们说这种舍，特别是舍无量行的舍，它是由业果智支持。当我们思维到众生都是自己业的主人，自己业的承受者的时候，我们有这种业果智，这种慧的支持，而放下不执着，这种称为舍无量心的舍，或者中舍的舍。而麻木呢，麻木是由于自己得到什么东西或失去什么东西，别人怎么样，无论是别人是幸福别人是痛苦，他的心都没有反应，或者说感觉到好像跟自己无关，这种称为麻木不仁。这种麻木不仁其实是一种愚痴，它跟智其实是对立的，所以不应当把麻木当成是舍，也不应当把舍认为说我的心很麻木，对于那些周围的起伏人事等等没反应，叫做什么形同孤木，这样称为舍，这个是错的。反正这个是舍，修舍的失败。在经典里面提到了很多种舍，不过呢，如果我们稍微再经过分析，我们会发现虽然经典里面提到了很多舍，但是它涉及到不同的心所，或者说在名相上是一样，而实际上它还是有不同的。舍的巴利有时候也可以称为乌贝卡，乌贝卡如果是作为在四种无量心，它是属于常音，它的性要看它是属于阴性还是属于阳性，如果阳性的话就是属于短音。乌贝卡在经典里面呢很多地方都讲到，我们现在呢稍微再对它来做一些分析，然后呢我们再讲，其实在经典里面很多时候都讲到乌贝卡，就是讲到舍是跟我们现在讨论的中舍性有关。
意思说他们里面他们写是什么？六百零六页里面被他为什么？
是不被他对是有是长音，也有可能是阴性的。在经典里面有时候会谈到查朗古贝卡，就是六支舍。经典的经文是这样：伊他提那萨沃比库扎古那鲁邦比斯瓦内瓦苏玛诺霍比那杜玛诺乌贝卡哥这里哈拉蒂萨多桑巴加诺。他的意思就是以此漏尽的比库眼见色以后，既不喜也不忧，助以舍念正知。因为出现在作为阿拉汉，作为漏尽者眼耳鼻舌身意六门里的所缘，这种种的六所缘，就是颜色声音香味触法这些所缘，由于他的心已经达到了清净，因此舍离了诸形象，这种舍称为六支舍，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舍。比如说一位阿拉汉比丘，当他遇到了不可喜所缘，如果身体的痛苦，或者说遇到自己以前的仇敌，在没证悟的时候的仇敌，或者说由于业果法则他遇到一些不幸的遭遇，如果是对于在三果圣旨以下的那些人，他很容易升起的就是嗔心。由于所缘是逆缘，是不善缘、不可喜缘、不可意缘，升起的很可能就是嗔心，就是他的心会排斥。嗔心伴随的是忧愁。然而因为阿拉汉已经没有了忧愁，我们看经典，比如说在《Mahabharinibbana Sutta》大般涅槃经里面讲到， 当时的那些阿拉汉圣子们，即使遇到了佛陀入般涅槃，佛陀入灭，他的心都不会升起忧愁，都不会悲伤。那个时候他们只是思维哦，诸行无常，佛陀所说的会合必有离，生殖必有灭，他是这样思维的，那就让他心里面的一丝的忧伤都没有。如果我们去看经典，他是这样描述的，也就是说一位阿拉汉由于他已经完全的断除了嗔，所以忧伤这些已经没有了。那个时候他的心如果是遇到了不善的所缘，他们只是终止；如果是遇到了可喜的所缘，如果他要让自己的心平静，仍然是可以达到舍。这种呢，就是他的心已经由于本性的清净，他不会执起任何的刑法，达到一种舍，就称为六支舍，就是他对言而比丘生意，对外缘色声香味触法的反应，达到一种终止的状态，这是属于六支舍。刹那古贝卡就是刹那是六种，安嘎是部分，古贝卡是舍。第二种呢是 Brahma Viharupika， Brahma 的意思是清净的，也就是称为梵， Vihara 是住安住或者住所的意思， Upika 是舍。这种 Brahma Viharupika 就是我们所提到的色种无量心的舍无量心，它是属于阿帕曼亚乌贝卡法门的。比如佛陀说乌贝卡斯哈嘎德呢杰德萨一刚第三帕利多阿比哈拉迪迪，以舍惧之心遍满一方无住，这个是在修舍无量心时候的舍。这种舍是对于诸有情中性形象的舍，它的特象是中性的中舍的对待诸有情，作用是中舍的看待诸有情，不憎恨也不会喜爱，它的现起是灭除对诸有情的憎恨与喜爱，不偏于执着也不偏于排斥，它的静音是自业正见智，就是 Gamma Sagata Samadhiyana。 它的意思就是由于他相信业果法则，他知道一切有情都是业的主人，业的继承者，以业为生，以业为见熟，以业为归依，无论他造作的是善的或恶的业，他都必定将要承受。由于他具有这样的智慧，这样的正见，因此他对待众生，对待友情的心处一种忠实的状态，这种是称为梵住舍的舍。这种舍只是见到诸友情拥有自己所造业与财产，因此他不会因为他人，就是有人如果是对他修此心，修此心是祝愿他快乐，祝愿他安稳。但是由于假如一个人即使是对他散播慈爱，他也不会因为这样他而得到幸福。如果有人对他是悲悯同情，愿他脱离痛苦，但是他也不会因此而脱离痛苦，是不是？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提婆达多，提婆达多现在堕入地狱，难道佛陀不对他升起同情之心吗？佛陀也希望他不要堕入地狱。在经典里面经常会提到，有时候佛陀会见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众生，就是那些鬼类被打，佛陀所做的只是笑一笑，他并没有，当然我们可以说佛陀大会有悲心，但是佛陀并没有说去改变他们。为什么？因为这是他们的业。在立藏里面也有讲到，在相应部里面都有讲到。因此呢，即使一个人的悲心很强，强到来自像佛陀那么样的悲心，但是他也没办法改变众生的业。众生的业如果成熟，必须得要承受果报的时候，他就必须得承受，而不是指你跟他们念念经超超度他们就可以化解了，这个是不可能的。同样的，对于喜也是，当我们随喜别人的功德，愿一切有情不失去他们的所得与成就，然而他人的成就也是随着他个人的福报，得应得的能够得，该失去的也会失去。即使你非常希望他的所得不失，但是还是会失去。由于一个人如果拥有了这些业果的证件，知道有情只是业的主人，只是业的拥有者，必须得依靠业 依赖你耶，你向他心慈，你祝愿他幸福，他不会因此而幸福。你祝愿他脱离痛苦，他也不会因此脱离痛苦。你希望他永远都拥有他所拥有的，但是也不可能，他只是随业，而且他在承受的也是业，他将要承受的也是业。他现在承受的是由于过去所造的业，现在承受的是果报，无论是善的不善的，是福报还是苦的果报，以后也将是自己要承担现在所造的或者曾经所造过的那些善的不善的业。一个人如果是了知道这样，一切有情包括自己包括他人都是这样，这个称为业果智或业果正见，或者说称为自业正见，就是业是自己的所拥有。这样的话，这种就是属于舍无量心。舍无量心的所言对待的是有情，但是他对于有情的得失苦乐是处于忠实的状态。这种忠实的状态，它是由自业正见或者称为业果智的支柱的，因此这种舍就跟我们刚才所说的麻木是不同的。还有另外一种呢，称为波江古贝卡。波江古贝卡它也是由三个词组成的，波江嘎我们一直称为觉知，波地，波地是古代音译为菩提，波地它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安嘎是知分因素构成的条件，乌贝卡是中舍，波地安嘎乌贝卡就连成波江乌贝卡。这种舍是由于它是作为觉悟的要素，觉悟的因素，因此称为舍觉知。但是舍觉知在经典里面经常叫做乌贝卡三波江嘎，它再加上三这些就是本觉的意思，也就是这种中舍性，这种舍它可以成为觉悟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一种因素要素。比如说佛陀说乌贝卡三波江嘎巴维地利维嘎尼萨阿尼西当地，他的意思是修习舍觉知而依止于眼离，这种是对具生法的 中性形象的舍离，也就是在心以心所这种具生法里面，他的心保持眼离。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舍在修行当中它可以起到平衡的作用。觉悟，一个人要证悟，证悟涅槃，证悟圣道圣果，证悟佛果，他必须记住七项要素。这七项要素就是正念，第一是正念，第二是智慧，也就是责法。第一是正念 Sati Sambo Jangga， 第二责法 Dhamma Vijaya Bo Jangga， 第三精进 Viriya Sambo Jangga， 第四喜觉知 Viri Sambo Jangga，第五清安巴萨蒂三波强刚，第六定觉知萨玛蒂三波强刚，第七舍觉知乌贝卡三波强刚。其中最后一个舍觉知就是我们在这里谈到的舍觉知，它也是属于中舍性。一个人在禅修当中中舍性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如果在修行当中要保持心与心所的平衡平等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觉悟的要素，觉悟的因素。在修行当中如果诸根不平衡，觉知不平衡，心与心所不平衡，就是心态不平衡，它是不可能在修行当中起得成就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佛陀把它当成是觉悟的因素，觉悟的要素。我们应当如何培育舍觉知呢？在译注里面提到有五种方法，我们应当如此来培育舍觉知。第一，我们应当忠实的对待友情，这种舍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自业正见是联系在一起。由于我们了知呢，众生是业的主人，是业的继承者，他应当如此思维：我由于过去所造的业而产生，我将会依业而离开此地， 然后投生到其他的地方，投生到下一世，其他的人也是这么样。既然如此，我们还应当执着于谁呢？他应当如此思维，然后他能够放下自己，放下他人，对于他人处一种忠实的不执着的状态，这是一种培育舍觉知的方式。而第二种呢，是对于诸行的不执着，这里的诸行是指东西，比如说财产啊、房屋啊、自己的必需品啊、袈裟啊、食物啊、住所啊、医药啊、用品等等。要培育对诸行、对自己所拥有的或者其他物品不执着，我们应当要思维一切东西要做无主想，就是没有一个主人，没有一个主宰。在一句里面提到对袈裟，我们应当如此思维袈裟，这件袈裟一定会变旧，将会褪色，将会烂掉，最后大可能要成为擦桌布，甚至最后要用棍子挑出去把它丢掉。如果这件袈裟是有主人的话，那么它将会持续地保持新鲜，保持很新的状态，而不会变旧，不会破烂。然而这是办不到的，因为袈裟是没有主，没有一个主宰。同时对于任何的事情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对于一个物品会执着，我应当这样想，这样思维。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做短暂想、无常想。一切的事物都将会毁坏，将会毁灭，正如在《十法经》里面佛陀所说的：“萨贝希毗耶希，那那帕沃毗那帕沃毗，萨贝希梅毗耶希，啊毗耶希。”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一切我所喜爱、我所可意的那些，它将会分散，将会别离。这样的话，你对于物品做无常想、短暂想，你就不会执着那些物品。第三，应当远离对众生跟诸行爱着的那些人，很执有，比如说在家人讲，很执着他的家人，很执着他的丈夫、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对于物品来说，他非常爱惜自己的物品，这种人我们应当远离。第四，我们应当亲近忠实的对待众生与诸行的人，也就是说，应当亲近拥有业果正见的人，对于一切诸行都不执着这些人。第五，应当倾向以培育舍觉知，应当在行走、站立、坐之、躺卧时，一切时间、一切姿势，令心培育跟倾向于舍觉知。舍觉知是不执取、不排斥的平等，也是中道。由于不执取跟不排斥，就有舍；有执着或者有排斥，那个时候就没有舍。不执取有两种，一种是不执取友情、不执取有生命的东西；第二种是不执取东西、不执取诸行，就是指没有生命的东西。舍特别能够对治贪，因此论师人说，舍是满怀贪欲者的清净之道。同时我们也应当培育，应当升起舍心的时候就应当有舍心。当这样行道，他就在禅修当中，他的心就可以达到平衡，他既不会昏沉，也不会掉进，也不会对所缘没有兴趣、没有乐趣。他对所缘的功用，就是用功，也是能够均等，他不会过度的精进、过度的策略，也不会过度的懈怠。这种忠实性在某一个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它就是中道。正是因为中道，或者说对于自己长期状态保持那种忠实的状态，因此佛陀也把它列为是觉悟的要素，就是称为舍觉知。第四种是 Dhamma-majja-dubekha， 这种是由于对具生法有平等的效力，如在经典里面说 Chanda-disu-yewa-bana-desu， 就是对于欲、贪欲的欲等等，对于这些他的心保持平等，这种称为中舍性的舍或者中性舍。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在达到第三禅的时候，通常在经典里面描述第三禅，佛陀是这样说的：你的雅致的拉嘎不被卡过这里哈拉的萨多这三八加诺苏坎这嘎耶呢他三位的地杨当阿里亚阿吉坎的不被卡过萨迪玛苏卡比哈拉的地达地杨加南不巴三八加比哈拉的。他的意思是在第三层佛陀是经常这么样描述的：离喜住以舍念正知以身受乐，此即诸圣旨所说的舍俱念乐住，成就第三禅的住。这里就讲到了乌贝卡果萨迪玛苏卡里哈里，乌贝卡果是舍，萨迪玛是具有正念的，苏卡里哈里就是住以乐，这是第三禅的描述。这种舍就称为查努贝卡，也称为禅舍，也就是他对于最善乐也不会生偏执的舍。在所有世间乐当中，哪一种乐是最善的乐？就是阿嘎苏卡，第三禅的乐是世间最善的乐，这种乐是伴随着乐受的乐。因为如此，在第三禅里入第三禅的禅修者，即使是在第三禅当中他的身心受乐，也不会因此而偏向于执着这种乐，也就是诸圣旨所说的舍既有正念能助以安乐，这种舍称为禅舍。还有第六种呢，是称为辩净舍 Valisutu Vekka。 这种辩净舍是在第四禅当中的舍，第四禅也叫做舍念清净，是不是？在经典里面佛陀这么样说：苏卡萨者巴哈那杜卡萨者巴哈那不被我索玛那萨多玛那萨那阿汤噶玛阿杜卡玛苏康乌贝卡萨迪巴里苏汀杰杜汤查那乌巴桑巴加伊哈拉迪。他的意思就是在第四禅当中已经舍离了乐，舍离了苦，之前的喜忧已经隐没，不苦不乐，舍念清净，成就第四禅而住。这是佛陀对于第四禅的描述。这里的舍是由于辨尽了一切的敌对，但是也不会穷舍于止息敌对的舍的中舍，称为辨尽舍或者称为清净舍。除此之外还有几种舍佛陀也说到了，这种舍是称为精进舍 Vili Ubekka Galena Galan Ubekka Nimitan Manasikarodi。 他的意思是时时作意以舍相，这种舍称为不急不缓的精进。还有第八种是称为不苦不乐的舍受，这种舍在三种受当中它是属于最后一种受，也可以称为阿杜卡玛苏卡维达纳，或者称为乌贝卡维达纳。这种舍是属于受的舍，也就是我们在讲到十三种变一切心所，十三种变一切心所里面的第二种心所，就是受心所的舍受。第九种是 Vipassana Upekkha。Vipassana 是观，修观的观，观智的观。这种舍是由于通过观智见到了一切行法的无常、苦、无我三相，他对于诸行无常等的分别成为不观心，这种称为观舍。还有另外一种也是很重要的一种舍，是属于什么舍？想得出来了，Sankha Upekkha，是行舍。 三卡是诸行，就造作之行，不被卡是舍。行舍是什么意思呢？有时候我们说修行达到了行舍证，这种行舍是怎么理解呢？怎么去理解？三卡不被卡尼吗？就是行舍证。但是到底行舍证什么意思？不知道，不知道修干什么。行舍证的舍是对于诸行保持忠舍的状态，这种称为行舍。而这里的舍不是舍掉舍离的舍，这里的舍是指舍弃的两边。当一位禅修者还没有观智的时候，或者说一个人还没有修行的时候，他会对自己、对他人、对自己的物品、对很多东西，他会执着，心会粘着，会喜爱，这是一边。然而当一位禅修者在修行的时候，他依次第的培育自己的观智，这样他升起了，由于他观照名色法，他观照名色法的自性相，然后升起了名色辨别智，然后他在观照名色法之因而升起了眼识受智，之后他在以无常苦无我三相去辨识过去现在未来内在外在一切的名法与色法，这个时候他培育思维智，然后他在观一切行法的无常苦无我其他的生灭相的观照，这个时候升起了生灭识观智，然后他再继续观照一切行法的坏灭，升起了坏灭识观智。坏灭识观智升起之后呢，由于他见到了诸行的无常苦无我他们的坏灭相，因此他升起了不畏现起智，然后再观一切诸行的过患。所以那个时候过患随观智、不畏现起智跟厌离智都会升起，这个时候他的心对诸行会产生厌离，由于他的心升起了厌离，因此他会想要解脱，这个时候升起的是欲解脱智。然后由于他的心还没有完全从诸行当中抽离出来，脱离摆脱诸行，他必须持续的观照，这个时候是称为审查智。由于他的心持续的观照诸行的无常苦无我，观照他们的坏灭相，观照究竟名法、究竟色法以及他们因的三相，他已经脱离了之前还没有修行、没有修毕法萨那时候的心对诸行的执着喜爱，同时在他的观智已经越来越锐利、已经彻底成熟的时候，他的心已经摆脱了在修行观照诸行坏灭相的时候，他心升起那种不畏。那个时候他的心只是中等的、中舍的、平等的观照诸行的坏灭，然后观照他们是无常苦我。在这个阶段，因为舍离的对诸行法、诸行法的喜欢与不畏，与诸行成为不关心，这样的中舍称为行舍，明白了吗？这里的舍是不会不偏于喜爱一边，也不偏于部位那一边，因为之前让他见到了诸行的过患之后，他会升起部位。但这个时候由于他的观智持续的提升，持续的变得很锐利、强而有力，他对于诸行的幻影只是很忠实的去观察，在这个阶段称为行舍智。行舍智其实也是一个转折点，一般上禅修者在达到行舍智的时候，他可以持续很长时间，但是他也可以很短的时间。很长的时间，有些禅修者如果他的巴拉蜜还没有成熟，在行舍智阶段他可能会很长的时间。如果一个人的巴拉蜜即将成熟，也许行舍智才那么几个行舍刹那。我们看经典，很多那些在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些人在听闻佛法的时候，一听到佛陀说有关于四圣谛或有关于诸行法的无常苦我这样的偈颂，他都可以立刻就观照其自身，然后很快的这些观智就升起，他就证得了道果。那个时候他的行舍智也许只有一个行舍刹那或者几个行舍刹那，但是呢，如果对于菩萨来说，比如说苏梅德菩萨，他在意料燃灯佛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的修行已经达到了行持智，因为他达到了行持智，他才具备了接受佛的受记的条件，这个是八项基本的要素之一。他那个在那一世他已经记住了四禅八定五种世间的神通，以及他在观智上他已经达到了行持智。然后呢，佛陀给他受记，受记的他从受记那一刻开始，他一直到那个时候人的寿命很长，他都还只是停留在行持智的阶段。为什么呢？因为菩萨最高的观智是达到行持智，除非在他的最后一生他才能够冲破行持智和证得道智与果智。当然行持智，如果说一个人在修行达到行持智，他可以保证他下一生，只要他的观智不退失，他可以保证下一生不会退堕四恶道。但是这个只是下一生，下一生当他再重新再投胎的时候不一定有观智，如果有观智他必须再重新听闻佛法，重新修行，然后才能够达到观智。然后呢，当佛法陨没了，菩萨的继续的轮回，投生为畜生，有时候恶鬼，有时候人，有时候天人。然后当一位菩萨在轮回过程中，如果再遇到了佛陀或者有佛陀教法的时候，他还可以很快的修行达到最高的观智行持智。但是这个是菩萨最高的观智。然后呢，由于即使他遇到了佛陀，他也不可能再见过任何的圣道的圣果，所以他仍然保持这种行持智。然后在那一生结束之后，他继续在轮回，怎么样一直在轮回。然后这些都是属于菩萨的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这是菩萨最高的观智，也是最高的智慧。但是由于这种智慧它是吃相的佛果，所以他的行持智跟一般弟子行持智也是不同的，也就是他对诸行的观照力他的力度会更强。但是即使力度再强，他并没有使他能够趋向于圣道圣果。为什么？因为他必定将会在舍系的轮回当中去积累他的巴拉力，到最后一生再没有任何佛法，甚至人连听到不脱这个词都没有的时候，他才能够出世。然后他成为无师子，也就是成为三骂三不脱三妙三不脱正等觉者。这个是菩萨的观智。但是对于弟子的观智，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有很强的意欲，他想要在今生证果，那么当他达到行持智的时候，他就必须得重新再复习，假如他的巴拉蜜还没有成熟的话，他在重新复习之前的观智一遍又一遍的复习。如果他的巴拉蜜成熟，他就可以在今生和心摆脱诸行而越向无为界的涅槃。这个是属于行持智的舍。那现在我们在这里已经列出了十种舍，这十种舍我们再分析，再回到刚才所说的中舍性的舍，有哪几种是属于中舍性的舍呢？首先我们说第一种六支舍是不是中舍性的舍？由于漏尽者阿拉汉，他对诸行法他的心由于本性的清净，只是中性的中舍的看待，这种是属于中舍性的舍。还有第二种 Brahma Viharubhika 是泛住舍，我们刚才也谈到了慈悲喜舍这四种无量心的舍是中舍性的舍。第三种是觉知舍，觉知舍就是作为觉悟要素的其中一种的舍，这个也是属于中舍性的舍。还有大家马加达杜贝卡，这种其实它的词跟中舍性的词是一样的，和这个很明显，这个是都以具身法当中他的心保持忠实的状态。然后讲到第五种禅那舍，禅那舍特别是指在第三禅当中的舍，舍念乐住的舍，这种舍也是属于忠实性的舍。为什么呢？因为一位禅修者在达到第三禅的时候，第三禅的乐是遍及整个身心的，然而他的心不会因为这种至上的乐而偏向一边，这种称为禅舍。第六种巴利苏图贝卡，遍净舍或称为清净舍，这种舍它是不是属于中舍性的舍？是不是？是，它也是属于中舍性的舍。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四禅当中，他已经舍离了敌对的
苦啊、乐啊、喜啊、忧啊，但是他不会做任何的努力，他的心不会去尝试去止息这些敌对的障碍，自然的心保持一种忠实的状态，这种称为忠实性的舍。然后第七种精进舍跟第八种它是一样的，这种舍称为受舍，是舍受的舍。第九种跟第十种的舍，它是不是属于忠实性的舍？是还是不是？它其实是属于慧，智慧的慧。所以我们说的观舍这种作用并不是忠实性的舍，而是属于智慧。同样的行舍这的舍也是属于智慧的表现。